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们有一段时间，特别在今年，我们一直在属灵成熟、属灵生命成长这个方面来思考，也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想刚刚在诗歌当中，我们也听到，当我们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这位上帝他的心意、他的保护、他的能力、他的安慰。我们也知道借着诗歌在这当中，好像看到神愿意陪我们走过风风雨雨，陪我们走过这种春夏秋冬，从不单只是一个季节性的，而是在人生的路程当中有许多的不一样。而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很发现，哎，神要陪我们走过，但是在走过前面，你在思想到今天一开始带的一首诗歌，你愿意落在上帝的手里吗？你愿意，你想经历生命的奇迹？但是我们想经历生命的奇迹，我们总想说，哎呀，这个生命的奇迹到底要怎么经历？我们想的是可能有异象，有一个突发的状况，有一个超特别明显的神迹之类的。但是你会发现，神把我们摆放了一个地方，是在世界里面。世界是一个群体，世界群体当中很自然就需要会有关系。你在关系当中才有可能，因为如果你不在关系当中，你的风风雨雨哪里来？你的春夏秋冬这些的情况会从哪里来干扰你？是在关系里面。上帝保护你、看顾你，也是在这种关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哎呀，这个人我最好不要跟他交往。哇，这个有时候同事也好，甚至自己家里的人，我们对关系的一种认识当中，我们很直觉的，可能因为困难，因为有挑战，我们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划清关系、划清界限，或者是冷战也好，或者是用什么方式。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从这些诗歌当中大家可以稍微体会到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这些这样的情况，你抽出来就神，你单单就保守我，保守我们什么？神在这些的过程之所以保守，赐我们能力，赐我们安慰，因为他让我们要经历一个生命的转变，对不对？因为麦子如果落在地里不死了，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手抓住我们自己的命运，抓住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不知道上帝用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上帝用我们要做他的事。所以我们在先前有机会，我们借着圣灵与我们的同工，要在人的生命当中带出那圣灵的果子。我们也知道，在上一次的主日讲道当中谈到主导文，主导文你会发现，确实神并耶稣并没有教导门徒说你用什么方式，你要求怎么求可以求到一个工作你想要的，你要怎么祷告你可以解决困难。耶稣教导门徒的，教导我们是说，你怎么体会这位上帝？当你说你要经历保守，你要经历这种安慰的时候，你知道这位是你的父吗？你知道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吗？只有我们了解这种跟父神关系的亲密，以致我们的心里面有许多那种不安全，特别在人际关系当中，你知道你是在上帝的手里的，你是在这位有恩慈、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上帝的手里的，你才能够安稳。不然，我们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借着在今天这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经文当中，我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五章 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很直觉，我们知道说，诶，这段经文是蒙召让我们得自由，然后我们也直接看到说要怎么样，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可能我们熟悉，我们也知道用爱心，要有爱心，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如此，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他讲到了互相，互相就是关系当中。我们蒙召是为了能够在一个关系里面，能够彼此用爱心来互相服侍。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单单只有留在我们生命当中，解决我们的问题。他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自由，这样自由，他提醒说你不要放纵情欲。这样的自由是用来怎么样，能够用爱心来互相服侍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你也发现这是一个群体，这些受洗之后归入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群体，他们的情况的展现。所以我们求主今天借着这段的话语，也同样借着在关系当中，为什么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在关系里面，而不是一个真空的。你不要自己修炼，你看自己修炼，然后我有耐心，你对谁有耐心？你马上转头一看到你自己的配偶，你可能就失了耐心，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来思考，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听见这奇妙的救恩。我们既然蒙了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来相称。你教导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能够彼此的联络，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而唯一的心。主，我们献上感恩，因为知道在这样的世代，即便在教会的群体里，我们在彼此的对待，我们有时候仍然常常陷入我们自己的方式，陷入我们那救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或许就不再，当许多事发生，我们的爱心或许就冷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你的平安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做主，因为我们能够为此蒙召，我们要归为一体，我们彼此相待，学习用爱心来服侍彼此。我们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特别你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想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因为这段的经文，我们帮忙帮我们往下放一下。在《使徒行传》这章所讲的，因为彼得他们在领受圣灵的浇灌之后，然后他们彼得用许多的话来警戒劝勉，然后许多人听了他们的道，他们就问了一句话，那我们当做什么？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弯曲啊，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添了有3000人。而这群门徒受洗之后，你发现他们这样的一个群体，《使徒行传》所记载了几件事情。他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然后凡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得众民的喜爱。然后最后一句话，就这个群体在这当中领受了洗礼之后，他们在一起的一种生活状态也好，然后他们彼此在跟彼此之间的那种交接的心态也好，你发现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这句话当中，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个在这段完之后所提到的。神让这个群体这样的一个生活展现的，是成为一个好像在当世代他们所在的地方成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所以他用这样一句话，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好像认为我们要增长，然后人数要多，这些事情我们就用很多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改变我们的敬拜方式，我们改变我们能够吸引福音朋友的方式。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他们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们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彼此应对的态度心态，然后那种彼此能够接纳。所以 你看到在这当中，他们一方面受洗之后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对上帝的话借着使徒所传达了，他们有领受，他们看重，然后他们彼此交接有交流，然后一起纪念擘饼纪念主，同样在神面前的祷告，然后他们愿意分享，所以有些东西就可以共用，或者是愿意分享。他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群群体在使徒行传最初的一个记载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也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你有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接，擘饼祈祷，然后他们在这里面房屋的功用赞美上帝，关注上帝的话语和他们的工作，和上帝的工作是在这里面这段经文当中最先呈现出来。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他们有怎么样，有共同的参与和分享的资源，那他们一起纪念这位爱他们的主，这位受钉的耶稣。所以他们当然借着祷告，借着敬拜。所以有了新的生命之后，你会发现门徒们把时间花在哪里，花在这四样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也经常有祷告，不论个人是群体，我们也一起敬拜，不论在教会，在小家，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自己读经，我们也遵守上帝所吩咐的话语。但是就留下一样，共同参与分享资源当中，在这里面可能是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想要着重，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在群体的关系当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参与。关系是靠着什么来建立的？关系是靠着参与来建立的。你单单只有消费领受，没有关系的建立，这大家都很清楚。你连去店里买东西，你买完你跟店家并没有什么关系的建立，但是在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不一样，你来不是来买东西，你也不是单单只是领受东西而已，你是在这当中参与，而参与才能够建立关系，而关系是神使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改变人生命的一个地方。所以或许我们很多人很直接的对关系很惧怕，因为 过往的经历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一种状况，我们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觉得有一点对关系总是敬而远之那种感觉。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一段经文，看到这群的新生的生命的群体在那里，他们关注上帝的话语，他们共同的参与分享的资源，他们一起擘饼，他们一起祷告敬拜。所以上帝将这样的一个新人新创造的生命的群体，你会发现主将得救人数多多加给他们。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联想到主把得救人数多多加给他们。如果你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当一个新的创造开始的时候，你会很快，或者是我们稍微把它点醒一下，你就会发现它跟创世纪一开始一样，神创造之后，它让人怎么样生养众多。你会发现他在洪水之后对挪亚所说的，对不对？让他们能够开始，也他们的后裔要大大的增多。对亚伯拉罕，同样也是一个好像一个拣选的这个亚伯拉罕之后，他所要展开的神借着他一个新的创造之后，你会发现他跟亚伯拉罕所说的是什么？也是你的国，你将来你要成为一个国，而且你要祝福到别的国，而那的时候一个孩子也没有，他没有后裔，那以撒都还没出来。生养众多，神的子民，可能在借着旧约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神对他所拣选的子民，他要让他们能够生养众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们借着他所拣选这个群体能够彰显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这位上帝在他们当中所教导他们的，他们所遵行的这位上帝，他们的律法是何等的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如果我们说从灵性的改变、灵性的成熟成长来讲，你会发现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呈现的，对不对？他们悔改受洗，显示个人生命的转变，然后他们持续的学习，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对属灵成长的一个渴望，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接擘饼祈祷，他们是有团契生活的，他们愿意还入公用，表明了群体当中对其他成员肢体的关心。我知道还物公用这件事情，大家都可能会停留在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说，哦，这个不就是那个人民公社吗？我还没有那个还没 ready 好，我现在还不能这样做。不，你会发现在这里记载并不是人民公社那种心态，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生活，哇，吃喝拉撒睡全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都在家里擘饼，他们还有自己的家。他们还有自己的床，不是那一种我们认为好像全部聚在一起，而是你要体会到说，这种你从一个原本我们看到东西，哎呦，我不太够，我不太能够分给你，到今天他能够看到说我不够，但是我看到别人有需要，我也愿意啊。这是一个彼此的关怀，表明你在群体当中对其他成员的关心。如果你不在群体里面，你的怜悯之心有什么用？对你自己只是自怜。你对别人有怜悯，那不一样。那他们一起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群体敬拜赞美，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恩典他们感恩，他们敬拜，然后这样一个群体有什么？有影响力，他得众民的喜爱，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影响周围的人，对他们认知说，哎，这群人为什么会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然后他们会增长。一个健康属灵的群体，神自然会让他成长，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没有错，我们或许出于一个好意，我想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听见福音，但是神使用教会使用群体来彰显他的福音，很多时候也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愿意能够参与在这里面，以致让这个群体能够展现神所要让他展现的。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许多时候大家对基督信仰基督群体觉得印象不好，因为许多的群体在这当中所展现的，人家不会像在使徒行传那样看到得众民的喜悦。就是我们身为教会一份子，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这当中来参考。所以在群体里面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种美好的情况，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在群体当中那种人际关系的挑战，因为群体当中人际关系，我们的经验或是我们的经历常常是混乱的、不完美的。我们本应该以别人的利益为中心，如同基督教导我们的，能够不是单看自己，对不对？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人心中的自私自利，想保护自己的权利，当爱被我们的自私自利取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种关系当中，人对我们来讲只不过是一个，不好听的话，只是一个谋事的工具，达成我们目的的工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印象经历当中，我们的直觉就是避免麻烦、太复杂、困难。我们的本能是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怎么样？有一个防护墙，你会马上起来，你会划清界限，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只是利用人际关系来满足自己。但是在这些经历当中，你说上帝要用这样的关系来拯救我们，要来改变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了，在基督里的盼望，你也知道神，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要在关系当中来改变我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是在那里，就如同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把优先次序能够摆对，在关系当中把你的优先次序摆对，学习爱上帝，比那我们所爱的东西还更多，不论我们的所最爱的人或者最爱的事。当我们学习爱上帝比这些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爱，我们就可以开始。所以当你被人伤害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会耿耿于怀，对不对？当我们被挑战的时候，你心里面那防卫的心马上就会立起来，你的警报马上会响起，我们也会因为害怕冲突在关系当中，所以我们会选择什么？我们选择逃避。即使在面对破裂的关系当中，很多时候 仍然有些机会能够有复合，但是我们的心却怎么样？常常不抱希望。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没戏唱了。关系当中有许多的挣扎，甚至在另外一面，为赢得别人的肯定，可能你让自己妥协了。可能我们只要轻松的关系，困难的关系，我们是避而远之。甚至我们现在一种关系当中，会让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也会动摇。这些的挣扎是实际的，但是上帝的拯救也是在这些的挣扎当中。所以基督徒，你不要忘了，你不是一个单单只有一个人，你拯救，你得救，神拣选你是进入一个群体，不是单单我们自己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把信仰局限在我跟上帝之间，不，如果你记得耶稣讲最大的诫命的话，你就不会忘记。耶稣讲到最大的诫命，不单只有神，他还有人。他说你要爱神，你要爱人，这些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信徒在群体当中一个必然的相互关系。所以当你听见耶稣跟门徒讲，当他准备上十字架之前，他说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他没有叫他们单单只是你要记得我，你要爱我。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因为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爱是基督徒之间的一个标志，其实也是我们灵命属灵成熟的一个基础。不要让爱停留在言语上，因为在群体里面，爱会激动你产生的行为，爱会激动你在你的行为当中呈现，诚实的呈现出来。因为也就是有爱，才有可能有彼此饶恕的机会。圣经里面许多处提到，我们要借着彼此相爱学习饶恕，彼此担当重担，以谦卑的心彼此来顺服。所以爱是在这种关系当中，你的互动，你的操练，然后你会发现他带我们慢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能够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所以在互相的关系当中，同样有互相的服侍，有互相在群体里面有互相的学习。记得我们在之前谈过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圣灵的果子怎么在群体里面培养出来或展现出来。你说爱，因为我们刚才提了，在群体当中我们被呼召去彼此相爱。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关系里面来操练这样的爱的话，你会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经历到上帝的爱，也学会怎么样去爱别人。就是在这种关系处境里面，在群体里面，上帝借着群体生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爱人如己。特别你会发现为什么耶稣会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教导把它拉到一个极致，就是爱你的仇敌。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我们就不难，就跟我们不同的人，我们就很难相处了。但至少，如果你可以看到耶稣所教导的这件事情，在你还不能爱你的仇敌之前，至少跟我们不同的人，你是不是，你我是不是有可能把我们的心敞开一下，在这当中去学习，哎，不一样的意见。这个时代你会发现，我们太容易被一个不一样的意见就把关系搞砸了。但是神说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这样子就搞砸，让爱在这当中来带领。你会发现仁爱、喜乐，喜乐也是同样，喜乐是因为信徒能够共同分享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救恩的喜乐。在群体的环境当中，当信徒能够彼此互相的鼓励，分享生命中经历上帝的作为，经历上帝，不论上帝的安慰也好，保守也好，或者在这当中甚至上帝的责备也好，因为这些事情都见证上帝在我们当中，而这样的分享可以加强我们彼此的对神的信靠，群体的敬拜、团契生活能够培养我们。我们当我们彼此分享我们有些生活上的难处、生活上的经历，各自都可能会不一样，但是这会激励我们看到上帝他自己的作为，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赞美。你发现在圣灵果子，和平，和平在群体里面，当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而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提供了一个你可以怎么样操练和平。对，我们不是每个人我们好像都没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有做事方式的不同，我们有意见的不同，我们有甚至表情的不同，对不对？很多时候表情很容易被误会。我儿子的岳父，他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天，那就谈到一个笑话。他说有人经常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老是生气？他说我没有生气。他说我的脸就是这样子。好，那他是一个很喜欢讲，就喜欢沟通上很轻松的人，但是你看他的脸，不认识的话，你会觉得他的表情，哦，我是不是讲错什么？哦，还是这个我讲的笑话，你怎么变成这个脸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没有，不是这样。所以他就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先提了，因为很显然在他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因为这样误会他，对不对？那这确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光光这样一面或者是一个脸色，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到底，我们就可能产生了误会。但是教会在这当中提供了我们一个可以操练和睦的地方，我们学会怎么样在冲突当中找到和平，化解冲突。所以使人和睦的不单只是好像维稳要维持安稳而已，不，在这里使人和睦更有一种味道，是种在你的混乱当中，不我们可以再谈谈，我们有不同，我们可以再说，我们可以再讨论，是缔造和平，可以建造和平，而不是单单只是维护。群体生活一定会有这些的摩擦跟冲突，但圣灵会帮助我们怎么样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然后我们看到圣灵也会在这当中，同样这过程里面就会带出有许多谦卑、忍让、饶恕，学习彼此的接纳，学习彼此和睦。 所以和平也是在群体里面培养出来的。忍耐，跟不同人相处，这些挑战跟摩擦，但是以弗所书跟我们讲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来宽容。忍耐就是在这些过程里面培养出来的。你不要在家里培养忍耐，你说天气这么热，我不开空调，我练习一下，操练一下，用错了方式，那个忍耐，你到跟人接触的时候，你还是马上就泄底了，对不对？恩慈，当在互相的关爱当中，能够把恩慈展现出来。以弗所书有许多的记载，帮助我们去多一点的体会。他讲到彼此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护彼此的饶恕，因为只因为一件事情，因为在神里，我们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领受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对我们的赦免。我们彼此能够学习饶恕，是因为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有机会把恩慈、把良善在群体生活当中来表达，不要吝啬。可能在行动上的帮助，可能在物质上的供应，可能是言语上的鼓励，而这些都有基督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恩慈相待，然后能够行善，彼此来建立。你说到圣灵果子当中的信实，是不是在群体当中，你怎么样能够显明信实？你怎么培养信实？因为彼此我们觉得可以信赖，我说的，我跟讲的，我答应的，我学习能够在这当中来持守。而这些就是在培养我们生命当中信实的部分。今天你一个团队，彼此都有各自的责任分担，但是你如果掉队，别人愿意来 cover， 别人因为看重这些事情。而我们也同样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也学习啊，被提醒，我们能够愿意在这里面，从一个我们常常好像在我们的手上这些事情会掉链的，但是我们学习能够拿起来，以致我们成为一个人家好像觉得不太能够靠谱的，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可靠的。温柔节制，在群体的互动当中，同样你对别人能够怎么样温柔的对待别人的感受和意见。在群体生活里面，我们也学习约束自己的私欲，不让私欲，不让我自己这个人，我的看法，我的主张就是唯一的，不要让私欲膨胀，伤害彼此的关系。相反的，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因为属灵的成长当中，你如果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上一次讲过，圣灵的果子，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结出的果子，就是这些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通过这种日常的互动、服事、冲突的解决、共同的成长，信徒能够在这当中 灵命的成熟。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单独的一面。或许有些人说，那圣灵果子如果不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培养得出来吗？你觉得呢？刚刚大家我们大略的谈到了像仁爱，对不对？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觉得这些没有在群体当中，你一个人可以培养出来？为什么不行？基本上应该是很困难，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用麦子来用一粒种子来做比喻，你种子撒在哪里，可能都有成长的机会，对不对？但你的种子如果落在农夫的田里，你觉得哪一个树长起来会比较有结果子的机会？在农夫的手里，在他的田里面有浇灌，有喂养，在上帝的手里，他使用群体这种关系来塑造人生命的时候，你就发现，可能我们如果自己想要培养这些仁爱、和平、仁爱、恩慈、良善，很困难。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能够提醒弟兄姐妹，你我的信仰，我们不是处在各自的真空状态，而是彼此的关系里面。神就是用这些，那这些我们刚才所提，大家很自然就会提到在可能是教会的生活。我们可能简单的用几个例子，你可以把今天所思考的，因为上帝不单单只是把我们放在教会的群体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也在家庭的生活里面的群体关系里面，我们也在职场生活的群体关系里面。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你怎么样把爱能够被培养出来？或许你每天花一些时间听听你自己家人他们的心声。我知道很多先生上完班白天回到家，他准备要自己的休息，对不对？但准备好今晚要打什么游戏，要准备好好享受放松一下，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些情况，你有没有可能花一些时间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跟他们聊一聊、谈一谈，这是培养爱心的一个方式，不是吗？关心他们的需要，在家庭当中，你也同样，你也有机会培养你的忍耐。当家人有不良习惯或做错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会马上开始口里唠叨，心里不爽，开始要批评，会不会有这种情形？你是会很快就陷入在这种情况，还是你有机会当你想到说，是啊，那如果今天上帝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处境，我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用上帝的方式让圣灵来引导我，能够耐心的来询问、沟通、引导。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先冷静下来，慢慢的解释，来引导他们能够讲，或者是说为什么这样做不好。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忘记神使用这样的处境来培养我们？在家庭的冲突里面，你觉得可以培养什么？培养和平，对不对？培养和平。怎么培养？ 我知道，这对我来讲，我心里面也经常挣扎。他说你要主动寻求这个解决和解，但是主动偏偏不是我的强项，我都喜欢别人来主动。对，但是当我们晓得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在家庭的冲突当中能够主动寻求和解，在争吵之后你有可能先道歉吗？节制在家庭环境里面有没有机会培养你的节制？我现在机会太多了，手机为你制造很多机会让你可以培养节制，对不对？你怎么样把手机放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使用电子设备设定时限，对不对？让你自己能够有充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就你把这些挪出来，同样一方面有节制，一方面你可以让你自己的爱心能够呈现。在职场呢，在职场当中同样你有没有可能，我知道大家所处的环境工作的场这种竞争的状况很激烈，但在处理工作冲突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可能保持冷静和理性？同事犯错的时候，你不是利用这个机会，而是有机会能够帮助他。节制也同样，在工作当中你可以保持你的专注，不要让其他事情跟工作无关的东西干扰了你，以致上班的时间你大部分的时间，或者是你会觉得好像要兼办好多的事情。在这些关系里面，我相信和平忍耐这些都有可能在职场关系里面来展现。教会的生活我们刚才讲，就教会这样一个平台，当然跟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不一样，因为神借着关系要改变人的时候，而教会是这样的一个能够操练。所以在良善当中怎么样培养良善，或许让你自己能够有机会跟新的朋友来问候接待，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部分。哎，看到有人落单，看到有人一个人，你可能主动可以问问他们。同样在教会的事工的参与当中，可以培养信实，在敬拜里面可以培养我们的众人能够一起经历那种喜乐。教会当中的弱势或者是有些需要的，不论是年长的，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在这当中有许多刚工作的，有些已经工作一段时间的，或者在身体当中有需要帮助的家庭，这些是展现恩慈培养恩慈的机会。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职场生活里面，让圣灵的果子能够结出来，这是属灵成长一个必要的场所。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不要再害怕在这种关系当中。我知道很多时候这种处理很挑战，其实今天当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想到我们教授，我们教会，我们本身，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刚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那个群体，初期教会的群体，他们遵守上帝的话语，他们共同参与，他们擘饼，他们祷告敬拜。我希望我们同样教会当中圣灵能够带领我们， 这也是现时代我们在现今的环境里面的一个挑战。我们在共同参与当中，我们还是心里面有点害怕。但是，我想提出一个能够鼓励弟兄姐妹，或许神借着在群体当中，使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我们今天或许就是能够跨出这一小步。或许你今天可以向你在你左右邻舍，你左右座位的人，有许多可能你还不知道对方，你可能眼熟，你可能知道看过，但是有没有机会自我介绍一下？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大大的微笑回应给你。能够有机会跟周遭你还不认识的，哪怕一位，因为这是一个共同参与，我们作为一个操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经历那种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借着信徒能够在群体中彼此的服侍，来建立你自己的身体。这身体能够充满从神来的智慧和圣灵的恩赐，让我们彼此每一个人在灵性成长合一的过程里面，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把我们摆放在一起，我们能够一起成长长进到有基督你自己的形象。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但是我们彼此能够互相的支持建立，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来成长。同样，你也借着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的教导、劝勉和我们所展开以那信心所激发的爱心，能够为其他的肢体提供学习成长的机会，更深的来认识你，学习遵循你的话语。愿主你继续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